天父，谢谢你在这个你今天荣耀的你儿子复活的日子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你的恩典浇灌我们。今天在主日敬拜之后，你又借着主日学要喂养我们，也要回应我们一些生命中的一些老我的看法。主真的求你陶造我们，因为门训这件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的。主要我们很期待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中间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两次学习中，应该已经都谈过门徒训练是什么。如果你可以回顾一下，并且我们希望在教会中推动这种彼此相爱的实践，也希望能借着一些一对一的门训关系来帮助弟兄姐妹生命有成长。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在这个单章上已经有了，叫胜过拦阻和借口。它处于在这个单章的最后一页就是整个课程的系列，我们现在处于第三课。我们之前讲了何为门训关系，为何门训，今天我们来讲胜过拦阻和借口。但是我想我们在开启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必须回顾我们上一节课聊到的一些内容。也就意思是说，我们的门训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在上的这个主日学，我们的门训不是指只有少部分基督徒要去上的那种集训培训，好像那样的特殊化。门训广义上来说，它实际上与我们基督徒几乎所有的互动都能产生关联，它发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门训的。那么我们才来谈如何胜过拦阻和跨越它，对不对？如果我们可以不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谈怎么去胜过这些借口和拦阻了。所以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逃避门训，然后我们今天再来聊我们如何一起靠着神来跨越这些拦阻。但我们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处境里有意识的和一些我们弟兄姐妹建立一种好像是尾声的共同成长的亲密关系是很少见，而且是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像刚刚阿姨说，我们也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始那个第一步，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跨出这第一步，这是真实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上这个课程的原因。而上一周我们在保罗弟兄的分享当中也看到了，我们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真正驱动我们去和一个人建立这种很亲密的或者更深的门训关系的动力，不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像去寻求什么好处，而是在这种关系当中是为了荣耀神，并且可以以神为乐。也唯有在神恩典荣耀的福音里，我们对门训的盼望是可以发生改变并且更新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面临一些很实际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一节的课要聊的内容。结合教材，我们会列出这个五个你们可能看到了一些借口并给予一些简短的回应。但是这些借口，就是人找借口是没有办法说完的，你想找借口去不做一件事情是怎么列举也列举不完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五个借口呢，只是说作为一个开启我们思考的一种渠道希望神能借着这一课来拓宽我们，让我们去正视门训的一些困难并且回应它。好，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借口，就是我不喜欢门训别人我也不喜欢被人门训，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情。前阵子我一直在那个跟着保罗弟兄一起在外面有一个福音施工，那个福音施工的带领人很有意思他跟我们开玩笑说，他说现在你请别人吃饭很难的，别人没有时间来陪你吃饭。 在10年前不是这样，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城市是越来越繁忙，啊，上海很繁忙，上海位于我们的中国，这个国家也是很繁忙，而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那么实际上，繁忙和忙碌，它这个词本身来说不是贬义的，不是说你这个人今天很忙碌，你就是被贬低了，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对没有时间和精力的这个借口做两种区分，我想是可以的。第一种，如果我们说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门训别人或者被别人门训，是想表明我们先想把时间精力用在优先满足自己的关注、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需要上的话，这种处境我们其实不难想象。我们当中许多人应该也曾经经历过，啊，我们越是企图自我，先自我满足，我们很难真正得到满足，我们反而会在当中丢失了安息，丢失了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敏锐度。啊，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关注自我。在面对这种处境下，我想真正能够挑战我们的，只有上帝的爱。我想真的，只有上帝的爱能够挑战我们，他的真理和他的爱也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借口。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一起来思想神他怎么怜悯我们，他怎么拯救的我们。他怎么饶恕了我们？他怎么安慰我们？他怎么陪伴，或者说他引导我们成长？如果我们真的能理解神对我们的恩典多么浩大的话，我们很难只看到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而去对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不管不顾。我们很难这么做。神把爱给了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我想，我们真的可以想象到的啊。最有爱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是什么？这个教材的笔者他说是挑战并且帮助彼此活在基督里。挑战并且帮助彼此活在基督里。想想那些在信仰上曾经鼓励过你的人。挑战过你，与罪征战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真实的感激他们吗？还是你只会感激你身边的老好人？你有没有在这些影响你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看到基督的爱呢？好，这只是第一种以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借口的。是比较自我中心的事，但是我想，我也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并不是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确实很忙碌。那么就有第二种，这些弟兄姐妹并不是想以精力和借口，和精力，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来作为借口，他们是很有可能对门徒训练有一个误会，就是觉得门徒训练必须是专业化的。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错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早上假设我们起来灵修如果我没有办法花30到60分钟做一整套高强度的祷告、读经，然后默想、应用和别人讨论，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叫灵修。但实际上这是误解。正如我们有很多家庭，我们鼓励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家庭敬拜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人觉得我不够专业，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是把这些我们说可以说是把他们看得太过专业化，我们把门训看成一个是相当专业化的完整的项目，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完整，我们就索性别做了，很多人就有这样的心理安慰，我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让所有人改变，那么我们索性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说，在这种一对一的门训关系当中， 门训更多是生活，而不是一个专业化的工作。我们没有人会把生活给忘记的。那么在这个课程的后半部分，我们当然会讨论很多门训会涉及到的，就是要预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门训其实是就是根据你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现有的计划和内容就可以展开的。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啊，这个我们今天参加了主日学，那不管这个不管我分享的好不好，但是我们午餐的时候可以一起讨论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迈向门训的第一步。或者说我们今天听到吴宏大哥的讲道，对不对？你有什么感动，你也可以和弟兄姐妹进行分享，你也可以给吴宏大哥一些反馈，对吧？你觉得他讲到的地方哪里啊？你觉得特别好，哪里没有听清楚，哪里你觉得好像不适应，这都可以。包括我们在小组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谈论生活、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真实的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彼此带导，这都是门训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我们要把门训做成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会说门训是从地方教会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性来说会从我们教会开始。因为在教会里面你不用重新再去建立一段关系，很刻意的，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你已经有一段很真实的关系了，啊，我们平常一起领受共同的教导，共同的牧养，经历类似的文化，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分享生活的细节，这些都是我们建立门训的资源和素材。好，这是我们简短的回应，所以我们不要把门训看得太过专业化。那借口二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别人，这个借口其实和第一个借口有关联啊。对此我也承认，我也深感自己常常有这种啊，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能力有限的这种匮乏感啊。但我想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至少有一个信息是可以传给别人的，那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个道理你可能听过好多遍了啊，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福音它本身的丰富以及它的能力。我们以为我们基督徒传福音讲福音就是指这个对非基督徒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故事，三言两语讲完，我们把这个认为就是福音的全部，好让这个非基督徒得救，是不是？但实际上这会导致我们平常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和非基督徒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你只有在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聊福音，你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一点也聊不出跟福音相关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小看了福音。如果我们越来越被主的福音浸润，我们会发现啊，传福音有时候和门训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啊，不是说传福音是这样，门训就是那样。曾经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过，他在上我们教会那个磐石之上课程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感触，就是老师在跟他们讲救恩论的信息，但他一直感觉自己像在被传福音。我们这里有许多人是上过这个课程，所以门训和传福音本身之间它并不是那么的好像不相干，恰恰相反，门训是基于福音的，而且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一定可以把福音这个信息传递给别人。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教导或者分享给别人的，除非你否认自己和福音的关系。如果我们确实在跟随基督，我觉得我们只要把我们现在当下啊所知道的、所经历的、所知道神的、所经历神的分享给别人就够了，无需分享那些我们不懂的。对于我们身边许多没有信主的人，你可以分享福音；对于我们教会中的肢体， 我们也可以基于福音去发起一些属灵的对话讨论的，可以为他们最近的事情啊得着来，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再次说，任何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都可以进行门训，除非你对基督漠不关心。我们第三个借口是，我们有恩赐，其他人比我有恩赐，啊，让他们去门训吧。波波比我口才好太多了，让他去门训。保罗哥比我知识丰富太多，让他去门训。啊，但是这一次我们要再说，这个借口还是把门训想得太过专业化，我们就会觉得专业的事情要让专业的人去做，啊。但是我们同时也轻看了上帝给予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并不是只有善于教导的人，也不是说善于解释圣经的人才能参与门训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教会里，我们打个比方，多元化的上帝给我们多元化的恩赐，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比如说这对夫妇他是已婚的，对不对？他就可以帮助这位单身的弟兄更多的了解婚姻的意义，对婚姻的期盼，包括对恋爱过程中我们应该持守什么样的真理，这都是可以去交流的。而单身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一般性来说会经历更多的友谊，这也是可以跟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分享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一些退休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过往很丰富的职场的经验、工作的经历，对不对？都可以给我们的学生们的弟兄姐妹们啊，提前分享一些社会上的信息。那么我们学生们的弟兄姐妹同样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反馈的，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他们对于真理知识的那种啊渴求和追求，这是不是也激发你的学习呢？你是不是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在这个当下的时代的那种快速的变化的最新的那种体现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缺少那种属灵的眼光啊。上帝其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举的这个比方是指我们即便在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好像我们身份都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隔阂，相反，在这种多元性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我们恩赐啊是不一样的，是丰富的，反而有益于我们的门训，并且在主里的合一。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门训它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像就是我整天在分享自己啊，不是说我整天就分享我在工作里的经历给你。我们也要明白，门训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神的真理当中。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你觉得你没有能力，或者你也不自信说基于圣经你给予对方教导我在自己的信仰过程当中也常常有这种感受，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跨越这种障碍。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读一本属灵的书籍，比如说我们一起可以参加一个什么课程，这都是很好的帮助一个人一起跟你参与门训的方式啊。而且当我们承认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其实门训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做的一件事。我们除了一起比如说读圣经、读神的话、读一本好书，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彼此融入教会的家庭生活，这个是最重要的。教会会帮助我们的门训，我们是一家人，门训不是我们在培养自己的人。我们常常在做门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误解，我们门训不是要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要展现自己的领导力，不是要展现自己的智慧和优越感，我们是要相信神透过这个教会的共同体在培育我们这一个整体，互为肢体的在基督里的生命。这是第三个借口。好，我们看第四个借口啊，这个借口很真实，有些人太难搞，我就不想跟他有什么交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你会不会有谁觉得谁很难搞，所以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在展开这个借口之前啊，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个观点，就是门训没有要求我们和所有弟兄姐妹都有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这个不现实的。这个不现实，尤其是当你在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当中，你绝对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有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但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弟兄姐妹的，除非你不愿意到小组中去，除非你主日之后啊，你就赶紧逃走。今天那个，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吴宏大哥讲到的时候说到一点，最使我们很想逃避，逃到一个只有自己的地方去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候我们确实跟有一些人相处的时候会很难。我想在面对这一点的困难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本的认识，就是我们都是一群罪人，而且我们是一群正在且非常必要与罪征战的一群人。如果我们过分的期待说罪人之间的交往是很自然而然且容易的，这是一种太过乐观的期待。而且即便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我们是神所招聚的一群人。这意味着是神把这些弟兄姐妹放在你身边的，是神把这些你觉得很难搞的人放在你身边的，你知道吗？不是你要去搞那些难搞的人，是神把这些你觉得难搞的人放在你身边，所以这是我们关系的一个基础，而不是根据我自己的兴趣，而不是根据我的脾气、我的喜好、我的年龄、我的文化去作为我择友的标准。当然这些也重要，但这不是那基础的，那不是根基性的。而且我们如果以这些作为我们的标准的话，我根据我的脾气我去选择一个谁，我根据我的爱好我去选择一个弟兄姐妹交往，我们必然友谊的小船就说翻就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根本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去一起去对抗罪，一起去胜过罪。转眼之间你们在一个爱好上就可能会吵一架了，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如果不是基于我们是神所招聚的一群人这个根基，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对方，我们没有办法去祈求对方的饶恕。但是从这个关系的另外一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很难搞的人。我觉得有些人不这么觉得，有些人不觉得自己是很难搞的人，很有可能是几个原因，我想一想，有可能是他从来没有亲密关系，他觉得自己可以不被，就是很 easy 很 easy 处理这些关系。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很有可能很计较自己的付出，所以他把自己的付出看得比别人的付出大，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搞的人。还有可能是他真正在被别人爱着包容着，但他自己忽略了，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很好搞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搞的人啊，但是我想说，在我们当中只有神是完美无缺的。你期待你找一个找寻到一段友谊是很完美的，这是不现实。而且当我们越是谦卑，我们越会发现自己可以从任何门徒身上学到可学的东西，任何门徒身上，任何属于基督的人身上。如果你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不要做老好人， 你做老好人，只会让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很好搞。他没有看到你的付出，啊，你做老好人只会让他觉得，哎呀，你们都很难搞，我很好搞。所以我想说，我们不需要被这个借口阻拦，啊，在基督里，我们靠着神是有能力跨越这些障碍。虽然我们有时候确实觉得会真实的面临，好像这个借口，我觉得这个借口很真实。好，最后一个是，第五个借口是我们会担心造成权柄的滥用啊，门训关系是不是会对某一个人造成一些压制？我们非常理解这点担心，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权柄的滥用对别人的压制是非常需要警惕的啊，但是警惕不代表我们需要回避或者逃避门训。因为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门训实践得当啊，就会鼓励人们以合乎中道的方式顺服神。啊，那些好的门训呢，虽然要求我们跟随那些忠心跟随主的人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去绝对的去跟随他们的个性，我们不需要去跟随他们的喜好，我们不需要跟随他们的习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好的门训也要求我们成为别人信靠基督、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引路人。我们门训别人，但我们只是一个引路人。而且门训是不能强迫的，必须双方共同的委身。因此，符合圣经的门训其实是非常谦卑的。除非我们的门训的原则、方向和动机都错了。最重要的是，门训本身是来自于圣经的，它不是有权柄的人发明的东西，是圣经揭开了门训的意义和实践方式。而且再一次，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在地方教会当中展开门训，那么将会是对权柄滥用的很好的防范和监督，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在我们教会当中展开这项事工。但是最后，我也想给大家，表达一个观点，就是你是不是有一对一的门训，并不决定你是不是的你的敬虔程度啊，不是说你有一对一的门训，你就是个更敬虔的人。我们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好，最后这点五个借口我们已经说完了，我们最后讲一讲合理的敬畏对于门训。我想我们已经回忆了一些借口啊，但是我们当中人还是会有很多人惧怕这项事工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惧怕本来就有道理。我们要合乎圣经的敬畏这项事工，免得我们把这项工作看得太随便。因为门训它其实是一个承诺，一个委身的关系，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要慎重啊，而且要有所敬畏。当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建立更深的关系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段关系会对彼此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要么让对方更好，要么就让对方更差。我们要么让对方更靠近主，我们就要么把别人拖下水。所以，我们应该带着一些敬畏，向神祷告说：“愿神的来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啊，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上帝坚立。”而且与此同时，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聊到，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仍会犯罪，我们时常要面对自己犯下的一些愚蠢的错误。但实际上，在门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完美的榜样给别人看，我们也可以在其中一起经历神的大能啊。因此，我们就需要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如何来对付罪，如何经历失败，但是又经历上帝的拯救的。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次去有一个小组玩啊，当时有两个关系很好的弟兄。他们一起信仰应该是好多年了，一起经历的。 那其中呢，有一个弟兄当时可能开了一个不太合宜的玩笑啊，让另外一个弟兄非常生气。那这个被得罪的弟兄呢，他就要求对方郑重道歉。他很直接，他说你必须向我道歉。那我所要表达的这个例子，我不是想要纠结在这个矛盾上。而是我最后很感动，因为我在最后看到了那两个弟兄他们所经历的，在主里的互相的道歉、彼此的饶恕、生命的改变，他们的生命是敞开的。如果一个人很严重的得罪了你，他们可以很敞开的告诉对方你得罪了我，而且你深深的伤害了我，因为你拿了一个我很受不了的。问题跟我开玩笑，但是这样子的行为在世界上你是很少见的。世界上的人是很爱面子的，他们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说被别人得罪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在恨别人，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错误憋在自己心里。但是那两个弟兄他们。一起经历的彼此的饶恕，在主里的合一，让我看到了这种门训关系在基督里的可贵、真实、真诚和带着真理。好，我就说到这些。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已经说了很多了。我想我们都知道，门训是指帮助一个人跟随基督。啊，从属灵上造就他的生命，我们也要胜过很多拦阻借口，有一些是真的是自欺欺人的谎言，阻碍我们生命成长。而且，其实我们都经历过门训的，我们能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当初有人门训我们，我们当初也都受过门训，如此往复，我们门训我们的人，他们以前也受到过门训。就这样一直追溯、追溯、追溯，就能追溯到最早的门徒。所以，门训这件事工、这个责任、这个使命，一直延续到至今，也交到我们手上。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在神的主权下，未来的门徒也需要我们的见证，也需要我们将门训传递下去，因为门训可以说是。我们做基督门徒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缺乏勇气，我觉得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来成为神的器皿，实践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完成他的托付。我们也可以因此感恩。好，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聪明匮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勇气，去跨出和一些弟兄姐妹建立亲密关系的那一步，我们就会常常给自己找借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缺乏恩赐。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时间精力，我们甚至埋怨一些人很难搞。我们看到自己身上的好，更看到别人身上的糟糕，这实在阻碍了我们彼此相爱。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爱是基于你，福音大能的拯救。主啊，你无限的爱爱了我们，但今天我们还在数算、计算一些计算自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付出。主啊，求你能够改变我们，愿你来坚立我们手上做的工。我们真实的知道这种门训它不容易，它不能靠着我们自己完成。主要就求你借着我们对于门训的不断的认识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同的经历，来，一起被你陶造， 一起被你塑造，一起被你提拔。愿我们向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